播爱，传播正能量，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教区婚姻与家庭牧民委员会的牧民干事 Connie， 我是负责关顾生命 Pro-Life Ministry 的。我们主要是宣扬生命的珍贵。今日我同大家介绍一本好值得睇关于生命嘅书，书名系《感谢生命的美意》。我一边睇咧，一边陪住作者去流眼泪，同佢欢笑，亦都深深咁被佢对生命嗰一份坚毅感动咗。作者咧就系廖智，一个年轻又漂亮嘅女仔，一个大家都唔系咁熟悉嘅名字，但系大家一定记得2008年嘅四川汶川大地震事件。廖智就是当年其中一个生还者，在地震入面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和一对脚。地震发生之前，他是一位很出色的跳舞家，拥有自己的店铺，事业很成功，所以失去了至亲和一对脚，对他来说就是失去了一切。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的一刻，廖智和未够一岁的女女和奶奶刚刚在家里吃完晏昼饭，突如其来发生的地震，他们三个都赶不及跑出街，倒塌下来的房屋将他们压到动弹不得，全身都受伤。个女虽然被奶奶保护住，但很快已经断气了。廖智强忍住伤痛，抱住奶奶不断地安慰她，但奶奶在支持了十几个小时之后都去世了。一日之间失去了两个至亲，廖智简直崩溃了。加上身体上面撕裂的痛楚，他丧失了求生的意志。对于在外面不离不弃的爸爸的呼叫，他狠心地拒绝回应救护人员，一心寻死要跟着女女和奶奶去离开人世。最后听到爸爸因为不肯离开而受伤，挚爱的亲情令他醒觉了，他醒悟到他要活下去，又再回应了他的爸爸和救护人员，终于由一名身材瘦小的年轻人捐入去废墟里面找到他，用尽办法地将他救出来。当时已经是地震发生之后26个小时了，全栋楼房40几个人，只有廖智一个人生还。他当时已经知道天父要他活下来，是要给一个很特别的使命给他。廖智被送去医院抢救，医生说要保住条命就要马上截肢，因为他对脚被压住了20多个钟头，已经是萎缩了。由于资源不足，只能够半身麻醉，整整8个小时的手术他都是清醒的。看到医护因为不停抢救伤者而筋疲力尽，廖智强忍住伤痛跟医护讲笑倾偈，令到气氛变得很轻松。医护虽然不明白这个这么年轻的女仔为什么可以在这么大的痛楚之下仍然可以谈笑风生，但是廖智的勇敢仍然令到他们振作起来。廖智的爸爸赶快将小外孙女和亲家奶奶埋葬好之后，就赶来医院陪伴廖智了，一直对他不离不弃。廖智的丈夫只是间中来医院探下他，令到廖智对他的心都死了。在住院期间，每日换药是廖智和所有伤者最难挨的时间，撕裂的痛楚、惨叫声绵绵不绝。但廖智决心要振作，更要令其他伤者和医护人员振作。他不停地跟人家讲笑倾偈，将原本死气沉沉的气氛带来了欢乐的笑声，令到大家都很喜欢来到廖智的帐篷倾偈，包括医护人员甚至院长。他们说只可以在这里才可以找到可贵的笑声。大家可以想象整个汶川在大地震之后都是死气沉沉的。廖智透过不停地跟人家讲笑，他既是安慰其他人，其实他都是安慰着他自己。他身处极度的痛苦当中，他学习用感恩和幽默感来到面对。在住院期间，廖智的父母和好朋友轮流来陪伴和照顾他，他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爱，令他更加要决心加快学习失去了双脚的生活。 要减低自己对佢哋嘅负担。一开始连学习转身啦、学坐啦、学上轮椅啦，呢啲系我哋日常简单做到嘅动作。对于失去双脚而且伤口不断发炎嘅人嚟讲，每个动作都系非常困难嘅。廖智对女儿嘅思念从来都冇停止过。睇到医院入边因为地震而失去手脚嘅细路仔，都勾起咗佢嘅伤痛。佢决定将悲痛化为力量。在医院入面去周围探望其他儿童伤者，为小路仔唱歌啦、讲故事啦、送上小礼物啦。后来呢亦都会探望埋啲成人伤者。乐天嘅佢呢同大家讲笑话同埋鼓励。全院上下嘅人都非常喜欢佢。廖智认为一日24小时如果唔为大家做啲事，我哋都唔会开心㗎。如果每日我抽两三个小时，我做一些事就能够令到大家开心的话，这些事就是有意义的事。虽然他的热诚都有换来流言蜚语，但廖智认为不要怕，人一生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也都会有很多人来阻止你的。一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就看你自己怎样看的。在截肢之后两个月，伤口仍然非常之痛楚。当年的世界小姐选拔赛主办单位突然邀请廖智去表演舞蹈，他们说想鼓励其他地震的伤者。主办单位要求廖智不是坐在轮椅上跳舞，是要去跪在台上跳舞。他们说这样才可以鼓励其他的伤者。一想到可以鼓励人，廖智马上就接受邀请了。点知一开始练习先正发现，原来冇咗对小腿同埋脚板系跪唔到噶，佢崩溃咗啦，既伤心又消沉。但经过咗思考之后，佢得出咗一个结论：我喺废墟入边被压住咗超过一日，喐都喐唔到。而家至少我可以喐啊，仲可以做好多嘢添，已经十分感恩啦。我唔可以就咁放弃嘅。于是咧，佢就决心再练习。经过了彻夜不眠的练习，第二日朝头早他已经可以跪起来了，对其他伤者带来很大的鼓舞。而且主办单位要求在一个大鼓上面演出，所以廖智就索性将个舞蹈命名为鼓舞。练舞的过程当然要承受很大的痛楚和坚持，但演出非常之成功，台下面的观众都被感动到流眼泪。就是这一场表演将廖智重新送回去舞台了。后来要开始学习用义肢来行路了。廖智是伤者之中学得最快的。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啊，只是因为他愿意抵受痛楚，愿意失败之后再尝试。他的坚毅除了令到自己是最快康复的一位，也都鼓励了其他的伤者。原来一对假肢是有成40多磅重的。以他只有100磅的瘦小身体要控制40多磅，你们可想而知是多么困难呢。他最初只是跟自己定下目标行3步，成功之后就答应妈妈我行6步，每一次要完成一个目标都要失败很多次。到最后能够行6步的时候，他妈妈高兴到叫所有伤者出来看廖智行路，还很高兴地大声叫我的廖智可以行路啦。因为廖智是最快学会用义肢行路的伤者，给了其他伤者很大的鼓励。出院之后要重新适应生活，廖智再次崩溃了。 佢发现原来冇咗对脚嘅佢根本就揾唔到工作嘅，成日要穿住硬邦邦嘅假肢，好痛苦啊！伤口经常肿痛同埋发炎，有一段时间佢放弃咗假肢，放弃咗自己，成日瞓喺张床上边或者坐喺轮椅上边，又将自己锁喺房入边，唔接触父母同埋朋友，令到佢哋非常之担心。在接近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他突然间想通了一件事。他又想，其实我有很多事都想不通的，但是我知道只要继续生活下去，自自然就会找到答案的了。现在我就必须要选择继续练习假肢，还是一直坐轮椅。但是如果学好用假肢，我就会重获自由。我可以找工作，我都可以继续跳舞。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都不知道要挨多久，是漫长而遥远的，所以我都可以选择一直坐轮椅的，但第日就连去厕所冲凉咁都一直要人帮我了。最后他咬紧牙关继续练习假肢，他发现到原来最大的困难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只要保持一份坚毅和努力，失败之后要再尝试，成功原来是离自己不远的。没多久，他已经可以用假肢行十几分钟，带着轮椅出街，只是等他行到累的时候坐下休息而已。在他适应假肢之后，他行路都没那么痛了。但这款旧假肢是不可以跳舞的。在机缘巧合之下，他认识了一班由美国来的基督徒，送了一本圣经给他，还免费安排他去美国装一对最新款的直胶假肢，灵活到可以用来跳舞的。廖智深深体会到，只要听天命，天父就会看顾我的了。但首先呢，必须我要自己尽力，如果没有尽力，就不要怪天父没帮我了。在适应新假肢的过程都非常痛苦的，伤口又再重新发炎肿痛，亦都跌倒过很多很多次，廖智都一日挨过去了。现在他穿着假肢出街都没人知道是假的。廖智知道假肢是将会要伴随他一世的，首先他就学习不要介意被人知道他对脚是假的，他会很顽皮地除下对假肢来吓吓啲途人，又会被朋友拿去玩，亦都会为他对假肢涂指甲油和改名，还要亲鞋，因为他认为从此就要和假肢同甘共苦，要好好地照顾和爱护他们。廖智说，在地震之后他遇到过不少的善心人，令他非常感动，他最感恩就是遇上一班基督徒，他们以生命影响了他的生命，他们从来都不好像其他人那样去可怜他，从来都不会叫他喂坚强一点或者加油啊，这样基督徒只会赞美他，例如啊，你真的很精灵，哎，你好有责任感啊，等等，将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人来看，令他感觉到被人家尊重，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廖智认为，人在最脆弱无助的时候，最需要的其实只是紧紧被尊重。
天天一起是你的应许，与世界一直到终结，这病早早已为我牺牲，基督身体为我淌血，让病走顿时爱，这爱化作我的粮，让病走顿时爱，我心渴求我主，这是爱，这是爱，这是这是爱，让病走顿时爱，这爱化作我的粮，让病走顿时爱，我心渴求我主，这是
朋友曾经同廖智表示，如果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他跟着他们去海南玩，就可以避过这一劫了。但廖智竟然很坚定地说，我宁愿用一对脚去换和我女儿一起经历地震。如果天父给我重新来多次，给我保住对脚，但仍然要失去我的女儿的话，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我的女儿一起经历地震。廖智这一番话可以尽情地看到母爱多么伟大。廖智年轻的时候都不理解父母亲的关心，总是觉得他们很烦。地震之后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不离不弃，令他明白到世界上最可贵的是亲情，就由得父母去关心他，最关键的是父母觉得开心就行了。他明白到有父母关心自己是自己的福分。地震之后经历了很多，令到廖智深深地明白到，一个人要能够示弱才能真正地强大起来，不能够示弱就没办法强大起来，因为他们要虚张声势，他们的内心其实很虚弱的，只有弱者才懂得坦诚地面对自己。在2013年的四川雅安大地震，廖智跟同一班朋友赶去救援，他们还是第一班到达灾区的义工团体。廖智现在还是仍然四处去鼓励和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廖智的故事讲了给我们听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只要活着就要尽好自己的本分，要乐观地面对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考验。廖智很坚定地相信，只要尽力活好每一日，天父自会照料。他的信德和我们的信德之父阿巴郎真是不谋而合。当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伤心又失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廖智。他经历过女儿的去世，没了一对脚，丈夫很多段的婚外情，最后离婚，他自己因为地震又没了事业，我们的痛楚比得上去吗？他咪一样勇于面对，努力学习适应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正如他自己说，每个难关只要我勇于面对，天父从来没有离弃过我。廖智在废墟里面被活埋的时候，知道女儿和奶奶死了，他都曾经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最后他想通了，他的命不是单止是他自己的，亦都是他爸爸的，他妈妈的。如果他死了，他的父母一定会十分伤心难过，正如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女儿死了一样那么难过。所以决定要活着出去，因为他不单止要对自己负责，亦都要对爱他的父母和朋友负责。在《生命的福音通谕》第66节里面说，自杀行为包含了拒绝爱自己和放弃对近人、对自己所属的团体和整个社会应该尽的正义和爱德的责任。最真实的事实是，自杀代表了否定天父对生死有绝对的主权。这段《生命的福音通谕》在提醒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由天父而来的，每个人在天父眼中都是珍贵的。人工受孕、堕胎、自杀、安乐死等等，只是希望由自己代替天父去掌控生命。廖智这本这么好的书是教区分委会主席李福新执事推介给我的。李执事有感而发地写了一些感受，我现在读出来作为今次节目的结尾语。廖智的故事是保禄的体会，痛苦生磨练，磨练生忍耐，忍耐生信靠。生命中遇到苦痛亦都带来抱怨，但转过念，主为我们背负十字架，我们都要背负着生命上面的十字架，信靠上主，信靠他的爱。
多少次无助，一生种种有挫折。 曙光，期望你赐给我安慰。耶稣，你愿在十架为众生献出宝血救赎万民，让悔改的心不变，心中只有基督。让我感